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6章19节。财主与拉撒路。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呢，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石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哎呀，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Thank you。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主日，我们又能够在网上能够相遇。好，我们首先我想你今天也许听了这个今天英文堂的讲道你知道吧？教会呢，我们教会每年都要邀请 Baptist World Aid， 就是浸信会世界援助会的人来跟我们分享。今天呢那个 Marvin 呢来证道其实这个计划呢是帮助世界各国贫穷地方的儿童，而今年呢是帮助北乌干达北部的人，乌干达北部的那些地方的儿童，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如果你要想赞助一个儿童的话，你可以去南威进行的网站，然后那里写着 Be Love Sunday， 在那上面呢，你可以点击这个Sponsor a Child， 就是赞助一个儿童每个月呢，你需要付48块澳币，需要用信用卡支付，然后呢就可以来帮助这些地方的儿童。好，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更深的认识你。愿你赐灵粮来 啊，在我们的中间，来喂养我们的生命。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灵因着得着你的话语，能够得着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你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有背景的，主要是他是针对法利赛人说的，因为在16章的13节、14节那说，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太虔诚，他们听见的一些话就嗤笑耶稣。你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贫穷的传道人，没有钱财，没有名声，人们瞧不起他。法利赛人认为财富是神赐福的一个明证，一个人钱财多，证明他蒙神喜悦，所以呢，神才这样的祝福他。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呢？针对这一点呢，耶稣呢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否定了法利赛人的观念，告诉他们，钱财多的人如果只顾今生的享乐，不去关心别人的需要，他不仅不能去天国，而且他会下在地狱里。我们觉得这个比喻呢，它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里呢，在这个比喻呢，讲到两种典型的人，一个是人，一种人啊特别有钱，另一种人啊非常的贫穷。箴言里22章2节那里说，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拉撒路和财主，他们生前和死后呢，都出现在相同的背景上，但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和结局呢，却是完全的不一样。我们首先呢，看看他们生前，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在这个故事呢，有两个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乞丐。耶稣呢，首先呢提他们生前的事，生前呢先提财主，后提穷人，因为在生前是财主的天下，他们财大气粗，常常的走在前面。你发现财主是有钱，但是呢，圣经中却没有记下他的名字，他叫什么呢？没有人知道，连神也不纪念。你知道今天在世上有很多的富豪，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人们会羡慕他们，但是在永世里如果他们不信耶稣的话，他们是不蒙纪念的。你知道在地狱里将来有无数在痛苦中挣扎的灵魂，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财主呢，他有的是钱，吃喝都很讲究，有排场，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的衣服，这个都是当时的名牌了。他吃的是山珍海味，天天呢奢华宴乐，极尽享乐之事。耶稣随着提到呢，另有一个是讨饭的，没有人叫得起，但是他的名字却记录在圣经里，叫拉撒路。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我们常常说你有什么怎么样？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但是没钱和有病呢，却这两样都被拉撒路摊上了。他不单是穷，而且是浑身生疮。这个疮呢，成了他羞辱、痛苦的记号。他和那个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的那个财主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照。一个人披着世上世人羡慕的尊贵和荣耀，一个人呢全身盖着世人的藐视和厌恶。他吃什么呢？当时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不用刀叉，也不像我们中国人用筷子，人们呢就用双手呢抓着吃， 在富有的人家呢，人们呢都是用面包来擦擦手，然后呢随手呢就丢掉了，那么家里养的狗呢就来吃这个面包。而拉萨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等待着，就是要来吃财主随手扔掉的面包啊。很显然拉萨路吃的是这个财主吃剩的不要的丢在垃圾桶里的。你知道就像某些贫穷国家的人，很多的那些孩子都是靠着在垃圾当中捡食物来充饥啊！你想他每天他能吃饱吗？并且狗来舔他的床，犹太人常常把啊他们所轻视的人看作狗。如果你到了一个人的家里，那个家里的狗来舔你的床，你是什么滋味呢？更何况他是来舔你的伤口啊，窗口啊。也许那只狗也连那只狗也厌烦拉萨路，为什么呢？拉萨路抢了他的饭碗，是不是？拉萨路的生活的情境在人看来是非常的凄惨，他生活在贫穷和疾病当中，但是呢他仍然信靠神，相信神是他的帮助啊。但是圣经中也没有说这个财主啊是个穷凶极恶的人，是吧？他没有，是吧？他也没有欺压平人，他只是对拉萨路的悲惨的处境漠不关心。我们再看死后，你知道吗？今生的这个富足贫穷荣耀羞辱都是暂时的，所有的人都会死啊！对活着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看得见的现实，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在死亡面前可以说是人人平等。不管你长得美长得丑，有钱没钱，有学问没学问，早晚都会死。但是死亡却不是生命的终结。我们长期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啊，很多人说啊，我不相信神啊，我不相信灵魂，不相信永生，是不是？你活着的时候不信，等到了你真正看到的时候再信，怎么样？就太晚了。啊，死后呢，我们发现啊，说后来那个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萨路在他的怀里。那死后呢，反过来先提穷人后提财主，因为来生颠倒了今生所有的秩序啊，在前的将往在后，在后的将往在前。耶稣说自卑的要升为高，那些自高的呢要降为卑啊。在今生自以为得着生命的，在那个世界里将要失丧生命；在今生为了主失丧生命的，在那个世界里要得着永远的生命。在来生财主就不再占先了，当然也可能财主是他生活的好，生活的条件好，活得长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先后都离开了人世啊。逃犯的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他的肉体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并没有死。他生前坐在财主的门口等着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食物，多么的冷落。但是呢死了呢却有天使来接，被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得着安慰，得着安慰。对犹太人来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在乐园里和亚伯拉罕一同的享受福气。你说在对拉萨路来说，天堂才是他生命真正的开始。你知道人生在世，我们的一切的贫穷痛苦和疾病都是暂时的，如果你能够得到永生，你在享受天堂里的福气，那个福分乃是永远的。雅各书二章五节说，神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且承受他的国度。所以说我们不要藐视贫穷人，你知道吧？穷人会死，但是怎么样，富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死。死亡对一个贫穷人来说是一种解脱，是一个释放，可是对一个有钱人来说 是一种遗憾，因为他今生的荣耀不能跟着他下去，他的财富也不能陪着他下阴间。后来呢，财主呢也死了，出了一个大病，非常的豪华又排场，送葬的人成千上万，世界各界的名流都来了，就像澳洲的首富凯利·帕克一样。他2005年的圣诞节去世的，到现在转眼间15年了，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你知道，再过十几年，他就要从人们的记忆中完全的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是吧？不过呢，当年人们都因着他极多的财富称赞他，在他的悼词里对他更是赞誉有加。但是他埋葬了，他埋葬在阴间里受痛苦，是不是啊？你看他的追悼会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可是去了那边怎么样，却是非常的冷清，没有天使来迎接虽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没有进入亚伯拉罕的怀抱，直接到阴间受痛苦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我们可以看见他还能够看得见所以呢，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人不是死了就没了，人死后仍然能看能说，仍有痛苦的感觉。我们的财主呢，他生前喝的是雪碧可乐啤酒，现在呢却滴水难得，干渴难忍。他在世已经得了他所应得的一切的福分，从此以后他一旦死了就再也没有福分可言了。你知道，生前享受的福乐是有限的，死后受的痛苦却是无穷的他说，我在这火焰里是极其痛苦，耶稣说在那里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如果你看到一个财主他死后那种可怜悲惨的光景，你就不会羡慕那些在今生富足却不相信耶稣的人呢。你说李木胜这个老弟兄说，他在大陆一生呢服侍主几十年富人穷人都接触过，他说他没有见过一个有钱的人是真心爱耶稣的。不要羡慕钱财多的人如果你真的看到他在永恒里的结局，你就再也不会羡慕他了。所以呢，你知道财主在生前的时候有仆人服侍他，活着的时候只是人灌篮，现在的心依然没有人来改，没有改变他在阴间里他不能释怀亚伯拉罕，是不是但是拉撒路至少在他的门口吃过他扔掉的面包，还算对这个拉撒路有点恩情。他说，亚伯拉罕，你打发拉撒路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你看可怜不可怜呢？你想他生前对拉撒路没有怜悯，他现在能够得到怜悯吗？25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远限定，一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对不起，拉撒路不是你的仆人你生前的时候你瞧不起他，你没有怜恤他，今生他也不会怜恤你。你知道永恒的结局取决于今生的选择，人一旦死亡结局就注定了，或是享福或是受苦，那是不能更改的，再也没有办法互相对调，因为有深渊将他们分割开来，两者不能互相往来，想要穿越也是不可能的。财主不能从受苦的阴间 过到享福的乐园，拉萨路呢也不会过到阴间再去受痛苦。你想这个财主他悔恨不悔恨呢？是不是啊？他活着的时候他知道神向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要把天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他却因为贪图今生几十年短暂的享乐，今天落在阴间永远的刑罚里，再也出不去了。因为在永恒里一切都成定局，是人不能改变的。他一个人在地上有很多财富，却从来不为永生考虑，不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没有积攒财宝在天上啊，活着的时候不怜悯穷人，将来在永世里也得不着神的怜悯。如果他在世的时候他怜悯那些穷人，他的永世里怎么样也会得到怜悯。所以耶稣说，在路加福音的16:9说，我有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一个人去天堂或者去地狱，是在乎生前的选择，在乎生前的选择啊！一旦死了就再也不能逆转了，这是地狱最可怕的地方。直到了财主他进了阴间，他才意识到他现在的处境再也没有办法改变了。27节，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萨路到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你知道这个财主，他活着的时候他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他没有相信神的话，只顾自己的享乐，不管穷人的死活。这种错误的选择使他在阴间受尽折磨，他已经注定要在这个黑暗痛苦的地方度过永恒。这时候呢，他想到他还有五个弟兄，他怕他们也沦落到同样的下场，他不想让弟兄们都像他这样，是吧？他想呢，啊，让拉萨路呢，啊，回到人间，回到人间，因为他知道让亚伯拉罕回去是不可能的啊，是不是？他希望让拉萨路回去啊，到他的父家对他们做见证，警告他们。不要只为自己而活，你要在今生的时候就要为永生怎么样做准备，千万不要去阴间受痛苦啊！他自己已经沦落到这个备受折磨的地方，没有悔改的机会，他希望他的五个弟兄能够认罪悔改，再也不要来到这个啊这个火焰的痛火地阴间的火焰里，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可怕了。你看他这个时候，他活着的时候不信，他这个时候何等极其的盼望他的亲人能够得救啊！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啊，指的呢是啊旧约的圣经。29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神把摩西和先知的话赐给以色列人，就是要拯救他们，就是拯救他们啊！活着的人不需要让死了的人复活一回回去警告他们，圣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天堂和地狱的真实，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过生活，是不是啊？律法和先知的话是什么呀？首先你要尽心尽意地的来爱神，其次是怎么样？要爱人如己。同样，神今天把整本的圣经赐给我们，也是为要拯救我们。神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只要我们听从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就可以得到拯救。不信人的话，一个人不信神的话，他的结局就是灭亡。你不要以为财主呢，他下了地狱是因为他的财富，不是的，财主 他去了地狱，不是因为他的富有，也不是因为他生前享了福，而是他没有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不信神的话，没有用神给他的财富去做该做的事情，只顾今生的享乐，不关怀穷人的疾苦。你想想，神把拉撒路天天的放在他的家门口，就是神给他机会要唤起他的怜悯之心，让他的用让他手中的财富去帮助那些个你眼前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呢，他却是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将神的话语抛在背后啊，不管穷人的死活。你说拉撒路去了天堂，也不是因为他的贫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穷人都该去天堂了，不是的。也不是因为拉撒路受过苦，而是因为他对他祖宗亚伯拉罕的神有信心。只要你真正的相信神，你就会能得到拯救。第三十节，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亚伯拉罕再次的纠正他那种错误的想法，他说：“如果一个人他不听从神的话，即使有死人复活回去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会信。”你知道，到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那里说，耶稣真正的叫另外一个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复活了啊，他们信了吗？没有。犹太人不但没有相信，而且他们还计划把拉撒路杀掉，来抹杀复活的见证。最后耶稣怎么样？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了，犹太人仍然是不信，应验了亚伯拉罕对财主所说的话：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要是不听从神的话，即便有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为什么？永生是那么真实，地狱是那样的可怕和痛苦，为什么人们还是不肯悔改呢？因为钱财带来的现实的利益实在是太实在了，是吧？人人都是这样，谁不想富有，谁不想享受啊？人们都关心的是肉体，很少人为自己的灵魂的归宿来打算。通过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耶稣把两种不同的命运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将来我们或是去天堂，或许是地狱，是由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活着的时候，由自己所决定的。你今生的去向，是由你今生的选择来决定。你知道，死亡把人带进永恒，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们今生的选择决定我们将来那个永恒的命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我余生的这些年日里，我该怎么活？我要为永生，在我还有时有机会的时候，为永恒怎么样做准备？首先，我们要竭力的来追求神，建立和神的关系，要相信耶稣。你想，财主在生前的时候看见拉撒路受苦，现在却看到他在亚伯拉罕里的怀里得到安慰，你说财主是多么后悔呢？是不是他只知道吃喝玩乐，却忽略了灵魂得救的事情。他生前不知道地狱的痛苦，现在他领教了，但是怎么样，已经晚了，他连告诉他弟兄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悔改，信主耶稣，一旦人一旦死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说我们每天，我们不是只为今生考虑，我们啊，人都是这样，都是只看眼前的，我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啊，穿得好就够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为你的永生考虑呢？你为你的灵魂考虑，你不是只是今生短暂的，在短暂的今生活得好，而是你在永恒里活得好。不要觉得永恒永生是虚幻的，其实真正虚幻的是今生的富足。就像所罗门一样，他一生尽享荣华富贵，他最后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可惜我们很多人今生都是忙着赚钱，忙着享受，忙着吃喝玩乐，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人真正活着的意义。他不知道今生享受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更不能够把我们人生所有的时间金钱都追求在人生经历都追求的今生的钱财和享乐上。耶稣说，一个人即使赚得全世界，去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一个人还能拿什么来换他的灵魂呢？要知道今生的享乐是短暂的，钱财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有限的生命去追求认识神，读神的话语，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成为一个在天国里富足的人，享受那个永远的福分。你知道在今天这个纸迷金醉的社会中，很多人只为钱财活着，钱好像就是命一样啊，钱就是一切，每一天想的就是钱，收入，享受，是不是啊？这样的结局，这样活下的结局就是灭亡。你人都是想我今生富足，为什么你不想，哎呀，我在将来在永恒里富足呢？所以说我们要知道钱不是一切，我们要为永恒做准备，是吧？去认识神，让神成为你真正的财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关心那些弱势的人，还有那些周围有需要的人。我们给神的关系是由我们给人的关系反映出来的。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也会爱神，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我们会去关心那些人，关心，尤其是关心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的人。如果一个人说我爱神，却没有活出爱人的生活，那么他的信仰是虚假的，是虚假的。所以说我们不要只为自己而活，神在看着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啊有需要的人，去关怀他们，是不是啊？把别人的难处看成我们自己的难处，把别人的苦难看成我们自己的苦难，看着苦啊。你知道有的时候看着人们啊，在看到印度的时候，哇，印度每天啊都有6万人在感染，很多的人死亡，其实我们的心真的是啊为他们伤痛，是不是啊？他们是那样的贫穷，是吧？我们应当啊，不是很多人在网上甚至嘲笑说阿三怎么样，真的我们弟兄姊妹应当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去关怀那些弱势的群体，爱他们，这个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财主我想从地狱里给我们发出的警告就是不要像他一样单顾自己的享受，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人生啊，求神来引导我们该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财富，把神给我们的金钱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他们。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趁着今天呢，还有机会去传福音给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你想想，这个财主，他在悔恨之余，他多么的盼望自己的亲人能够在生前听神的话，接受神的救恩，相信耶稣得着永生。我相信我们每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也都是有同样的负担，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我们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说我自己信耶稣就够了，我们一定要传福音给我们的亲友，给我们的邻舍，是吧？给那些个生活在痛苦中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信主。我们今生有的时候啊，活在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只要有信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心看到我们的家人啊，我们的亲友在阴间的火焰里受痛苦。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应当去在这个今生有限的时间里要传讲主的福音。我们人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怎么样，就再也没有机会传福音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得救，他能够免受地狱的痛苦，也必须在活着的时候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一旦他离开这个世界，就丧失了所有的机会。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啊，要好好的来传福音，让更多的灵魂得着拯救。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很多人在今生忙忙碌碌，追求钱财和享受，我们被眼前的纸迷金醉，这些花花绿绿的世界迷惑了，很少人真正的想考虑永恒的事情。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开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天堂的真实，让我们看到永恒的真实，让我们真正的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主啊，让我们不要羡慕在今生成为一个富足的人，让我们羡慕在永恒的国度里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求你唤醒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灵，让我们来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来生活。主啊，去帮助那些真正的有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口，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人人都能得着拯救，来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下面用这个弥迦书6:8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世人呐，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最后领受主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下星期再见。